感谢天父，真的是当我们钻研以斯拉记，看到很多需要重整，无论是从这个圣殿但是更重要是百姓在你面前那种敬拜的生活，因为我们知道信仰不只是去到礼拜堂去崇拜，信仰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个人跟你的敬拜，我们跟你的关系。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主日学，把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的释放到我们当中。我们就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你带领我们恩膏孩子的口，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看一下就知道这一个的以斯拉基比较可以很清楚分开两大段，都很工整的。头一段哈，在的第一章到第六章，这个是他们第一次的归回，是由所罗巴伯带领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进去呢，就会看到第二次的归回。那这个归回呢，是以斯拉来带领的。不过我们进入这个第二段的时候呢，稍微对我们因为停了一个礼拜的主日学来做一点的温习。我们看到圣殿的这个盖城当中里面是挺曲折的，因为他们虽然是听回应神的这个呼召去，可是呢当地就有很多的人来去攻击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四章里面所记载，就是他整个工程的这一个的来龙去脉。所以怎么先开始到中间被逼停下来，到神后来又怎么样去自己的先知来帮助他们，然后到最后他们终于把这个圣殿给盖成了。所以我们先来温习一下哈，温习一下是上个礼拜我们提了些什么。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在新约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神一直在不同的时代摆下一些替他的发言人，当时是先知，今天呢就是教会里面这样讲台的人啊。我们说今天我们不是先知说什么预言，我们是站在讲台里面是神的代言人代言人。所以呢也要注意你们所听得到因为呢你们有很多的这种反抗，其实呢就像圣经说，他们所反对的不是人而是神，因为我们是代替神给我们心中的感动带给大家。但是神的工作是多次多方的，所以当他们想要把这个工作因着仇敌的逼害而停下来，神就派了哈该，先知哈该，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信息呢，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给我们提到，就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上帝说，你看你不忙神的事情，你就忙自己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很努力那边呢去建造自己的家园当时上帝说，你看我把你的福分拿去，所以你辛苦工作得回来是少少的。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哈该给他们这样一个提醒。第二呢，就是借用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呢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转向神，不要背向神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呢朝着世界就是背向神。所以约翰在约翰一书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如果我们是爱世界，就与神为敌所以两个呢是冲撞的。OK， 如果我们不爱神呢，我们很容易的心就被世界夺去；如果我们爱世界，其实圣经说你就是抵挡神的。所以好，他们这两个信息帮助他们呢，感谢上帝，百姓回应了有时候先知讲的话他们不一定要遵从，可是他们遵从了，遵从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开始呢有神的祝福在背后。所以我们其实在艰难的时候要学习仰望那创始成终的神，并不是我们这个人有始有终，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背道失信的所以神借着提摩太说我们纵然失信我们纵然背信，神不失信。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对自己有把握，我们今天相信是那个开始工作的神一定会完工的。但是呢，竟然他们就算是要重新开始听了先知的话，但是 敌人对他们攻击还是不断，所以不会以为说哦，我很顺服神的旨意啊、就风调雨顺，不会的。但是呢，就算是神没有铲平仇敌的攻击，可是神却把人的攻击扭转，发回祝福。OK， 所以我们人生遇到很多的困难，在当时里面觉得实在是个不幸，但是神的伟大和奇妙就是把这个的不幸制造出许多的福分来。所以当那些人还是告还是上奏去到大力乌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大力乌王要去他从他的下宫那边找出先祖的谕旨，然后呢他看到哇，原来先王已经有这样的规定，所以他也下了一道预兆。他的个预兆呢，是更是一个终极的保证，说你不能够阻止他们，哈，违者斩，哈。所以我们看到呢，神是能够把这个的阻力化为是助力，这句话要记在心中。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说主啊，帮助使这我面前所遇到的阻力化为我生命里面的助力。好，所以以赛亚书53章怎么提醒我们？55章怎么提醒我们呢？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是我们的金句，弟兄姐妹，不要只是把它背起来，要相信，要相信神的话，除了要我们读。要我们背神的话，是要我们相信，相信的人才是有福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进入第7章、第8章，这一个已经是他的第二大段，所以也是一个归回，但是这一个归回是以斯拉来领导的，所以呢，头2章也是记载他们回去的过程啊，回去的过程。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放在头2章，我们先来看回去要先有一个领袖，神怎么预备一个领袖呢？这是以后啊，第7章第1节，波斯王亚达学习年间有个以斯拉，他是希莱亚的儿子。好像呢，虽然我们知道这卷书是以斯拉写的，可是呢他以第三者的身份来写，哦，有个以斯拉，其实是讲他自己。 OK， 那这个提到的亚达学习王，我们觉得说啊，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混淆的，因为很多王的名字都一样啊，啊，细律就有几个了，所以那是哪一个呢？你搞不懂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呢，其实不是真的只是王的名字，他是王的那个称号，皇帝不是他的名字，皇帝是他的称号。OK， 所以同样的这个什么你看到圣经里面。不是，就是说从历史里面就有好几个哈、亚达学习，起码有2个，一个是亚达学习一次，你看他那个坐镇的时间465到424，然后有另外一个亚达学习二世，那他是后到20几年的 ，OK， 是404年到358年。那所以当我们看到波斯王亚达学习，我们问是哪个啊？啊，哪个啊 ？OK， 好，那。尼西米那边哈、啊、接下来呢，南海会叫这个尼西米。尼西米那边说亚达学习王20年哈、啊，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知道尼西米呢是继以斯拉之后的。那在圣经以外的一些文献里面，我们看到当时会记载啊，谁是做总统，谁是做省长。那里呢有一个撒玛利亚的省长叫做参巴拉。那如果你看尼西米的话，这个名字一直在出现，因为他就是仇敌哈。那边圣经以外的文献记载，他是亚达学习第一次的期间里面在那边做省长的。因此我们可以推到这个尼西米呢，是大约在亚达学习一世那个时候445年回去耶路撒冷，他建造是城墙，不是圣殿，城墙。然后以斯拉呢是比他早去的，以斯拉是亚达学习王的第7年，也就是等于公元前458年回去，所以他是率领第二批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好，所以我们这个时间搞清楚。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哈，我对数字呢是不进脑子的，这一头看完那头我也忘了，所以呢就列个图表帮助大家。你看到这个图表里面是好几个大力物了， 大力乌，大力乌，大力乌，我已经讲过了，那是使他们一个很喜欢用的一些的名号。所以呢，这个亚达学习啊，我们看到亚达学习，除了这个亚达学习，他是呢，他是这个以斯帖跟亚哈水鲁王，亚哈水鲁王有一个别号叫做薛西王，说他生的那个儿子呢叫做亚达学习。OK， 好，那这个亚达学习二世呢，是在这个大力乌王逝世以后的人物。OK， 好，我只是告诉你说是不知道是更清楚还是更加混乱。OK， 那所以我们比较主要看的就是那几个红的地方，就是所罗巴伯 ，OK， 他是古列王让他回去的，然后呢，以斯拉是亚达学西王让他回去的，然后尼西米是继他以后十几年回去的 ，OK， 所以三块哈都是红色的。好，我们也看了，就是说从这个圣殿完工，一直到这个以斯拉要带另外一批人回去的时候呢，中间隔了60年。这60年里面，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可是不是说就没有事情发生，圣经就把那个焦点放到哪里？放到波斯，所以那个时候就插了以西铁记。OK， 因为这批人是回到这个犹大地的，但是呢，还是有一批人是流亡在这个异国的。那批发生的事情就是以斯帖跟这个普尔节的由来，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没有记载啊，没有记载。可是如果我们往前看以斯拉记的第9章第10章，因为以斯拉是第7第8章出现的，他回去时候呢就是改革重整啊，有一些陋习很不好的地方，那你看第9章第10章他要除掉什么东西，你就知道在60年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呢？这些人定居以后就开始与异族的人通婚啊，他们是从巴比伦回去的，但是开始呢就是 mix 在一起。第二，他们呢是慢慢不懂神的律法了，虽然有圣殿，可是呢毕竟他们是很多是被掳以后出生回去的人，他对这个信仰的东西是隔层的。好像今天你跟很多小孩子讲我们中国的文化，他不太懂一知半解，因为他已经没有那段时间已经真空了，因为他在一般也没有献祭的事情，也没有实行律法的事情。然后更重要就是说，就算他们回去把一个圣殿盖起来，他们也恢复了守节哈，献祭，可是呢很仪式化，很表面化哈，就是做了但是也不太懂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呢，那个就是为什么以斯拉必定需要回去。所以圣殿的工程虽然已经完成，可是住在那里的圣民的这个信仰生活还没有重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来教会并不是只有一个所谓我去哪里崇拜，人家问你你是基督徒吗？我去参加三股基督徒会堂。 okay， 好像你参加这个崇拜就代表你这个信仰的身份，并不是的。很多人都来崇拜，但是他并不是真正有信仰的。所以呢，这些的百姓有可能也在那种的光景，他们是都去殿，因为就在那里嘛也去献祭，可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从他们那个信仰道德生活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啊，我们相信建造一个圣殿，他们好不容易啊，在那个推罗西顿拿那个香柏木那么怎么样运过来哈，要仿效这个所罗门殿呢，用金银铜剑盖起来。可是外面的殿需要这些的材料，人心中里面信仰需要的是不同的材料。我们里面建造是灵宫，这边外面所建的这个外壳的圣殿 OK 是木头金银铜，但是信仰内在生命所建立的是需要神的话与律法。这个就是以斯拉回去所做的首要任务。我们想到彼得怎么提醒我们呢？他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只是坐在这里，你是去到上帝的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上帝今天不单是看你有没有献祭，我们说我们今天已经不是旧约时代了，我们不需要献祭，我们今天要献的是活的祭，我们来敬拜的时候献的是 赞美神的灵祭，我们是以感谢为祭献给神。所以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是新的一个的意义，新的意义。所以我们看到前面那一段以斯拉祭可以分成是外形的这个建造，那转到以斯拉回去了是内在内部的这个建造，两种建造是相互相成的。好，我觉得上帝是很伟大的一个神，他面对工作不神的国度不同需要的时候，他就兴起不同的人来办，因为没有一个人的恩赐都可以方方面面的，所以他需要要建造的时候圣殿，他就兴起了所罗巴伯，因为呢他是大卫所罗门嫡属的后裔，要一个君王的身份回去，因为当初的殿是所罗门王建造的，所以要他的子孙回去建造才能够去成就神的说你的孩子们永远做宝座然后呢当这些的工程被停止的时候，神就兴起了先知跟他们讲劝导的话，不要怕，继续做，神会与你同在，神会完成这个工作。然后当一切都建好了，百姓的生活走下坡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以斯拉来建造人所以神请所罗巴伯建造殿请先知讲神要他们听的信息，然后借着以斯拉来建造百姓的信仰生活。所以从古至今上帝从不停止做工。也许你感到说我怎么没有看到上帝在做工，你以为他没有做工，他在历史中他继续的再来工作。我们来看以斯拉的家族背景这边先从头几节讲到他的家谱，以斯拉是希拉雅的儿子，希拉雅是谁的儿子，谁又是谁的儿子，一直提到那个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这个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所以他记载这个族谱呢，要注意到一个事情，很多名字是略过的，所以当我们呢如果要看圣经里面算年代，只要把谁生谁，谁生谁，多少年加起来呢，是不准确的。因为呢这个家谱是有选择性来记载，把一些他们觉得值得提的提。那所以很多时候他用他的儿子son， 其实呢在希伯来的原文也是 descendants， 后裔，是同样的字。所以呢你不知道提了这个儿子可能已经隔了好几代了。OK， 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他这是在这个族谱里面，他把以斯拉的父亲祖父跟曾祖父一直连接到巴比伦击杀的大祭司那个希拉雅。OK， 他是有目的的，为什么？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被掳之前跟被掳后的群体是一脉相传的，这一批人就是当初被掳去巴比伦的人，这批回去的就是那一批人的后代，就是那么简单。因为以色列人非常讲家谱，因为他的家谱呢是他们回去凭那个认地，把地认回来。OK， 你是好像那些撒玛的人，为什么他们不？你根本没有份的，因为你不是我们的血统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很讲究这一部分，所以为什么在这些的记载里面要交代这些事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把以斯拉他就是亚伦的后裔要讲出来。所以近前人的后裔神是会纪念的。你现在的信仰好像跟这代隔远，可是神也许隔了一代以后又怎么？所以我看到有些人信主跟我讲，哎呀我的奶奶我的祖母其实是基督徒，好像无论是文革以后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可是呢神的这一个在一个家庭的祝福还是因着一个人进到他的后裔里面的。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人的恩赐跟才能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个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诫命跟律例以斯拉其实呢他是肩负两个的身份的，因为当时有能够读书读的不多，那文士呢也是记载这个朝廷那些史记公文的一个人，但是他也是文士，他也受过抄写圣经讲解圣经的训练 好，所以当时呢，祭司的人是难能可贵的。OK， 所以他不单只是替他们的一些人办事，他更有可能呢，也是替这个王来办事。所以当他去向王来申请的时候，为什么王准许他？就像好像黎西米是做酒政的，他已经有一个身份的地位，可以在这个异邦王的里面做出他的影响。我比较着重看这一点，这一章的时候，特别看到有四次提到这个通达。通达，这个通达很重要。通达，通达，通达，我们通达神的话语吗？ Okay， 你读得通吗？你读得达吗？我发现我们今天是手机的时代，我们已经是不用记，不用抄，不用背，都不用带圣经了。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人不通达神的话语，他不需要，所以呢，你觉得很难教得懂他们。因为有时候查经的时候，他问了几个问题，你就说哇，这个是信仰 ABC 呢，对吗？他字母都没有学会，你就给他解释，那你那个晚上你觉得浪费多少时间？都是信主不少年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怎么摸过圣经，他接触圣经就是礼拜天来这边听一堂道，或者听巴勒向主日学。所以啊，他是不通的。你不通圣经，所以怎么能够是哦？从这个引申到这一节，这个经文啊，奉献经文讲到那个奉献的经文，这边讲祷告，他想起那段时间讲祷告是互通达的，他不答。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查经是挺费劲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通也不打嘛，那是谁的错呢？今天的资料比以往都多，但是我觉得以前的人对圣经比较懂，今天的人呢听得多不太懂。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好好要认罪悔改。那我们看这个以斯拉的新字，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你看到我特别把这几个字变得不同的颜色啊，很重要啊。他考究，而且也遵行，而且也要教训。哦，你知道吗？他考究什么？他考究神的话。然后他不但是考究神的话，他也把神，他考究神的话实行出来。他不单是考究实行，他也把神的话教训别人，特别是那些跟他一样同样爱慕神的话，有负担神话的人啊，这个其实很重要。考究，先考究再遵行，然后呢才可以教训。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够实行连自己都读不懂的真理。你不要随随便便就站在这边开始就叫主日学，你有没有搞懂？你有没有搞懂？你自己听得懂吗？ OK， 因为你没有很钻研，你搞不懂，你不会很有力的能够使别人懂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步，一定要先考究。然后呢，我们也不能够教导别人行一些自己就无法行的真理。我就是让是懂了，我考究了，可是我没有照着去做。那你站在这边有什么的说服力来鼓励你姐妹我们照着去做吧？不会的，打折扣的，打折扣的。所以今天呢，基督教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 就是以斯拉的这一节定规的，定案的。所以今天这个 Christian Education 基督教教育的这个 philosophy 哲学是什么呢？就是考究神的话实行出来，教导有负担的人。 That's the model of Christian Education。 好，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身为主日学老师的，要把这个事情明白下来。好，明白下来。好，定字这个呢是要刻意的，就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目标啊，我今年要减5磅 ，OK 啊，我以后要戒甜的啊，医生说你怎么怎么的不可以喝咖啡哈。我们每一个人都立志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同样的 定属灵的目标。我觉得我们今天对我们的工作、家庭、自己的健康都定很多目标，唯独我们就浑浑噩噩的，就又过了几年了。我信主已经20年了，可是呢，有定过什么目标没有？没有。但是我们知道人生很短暂的 啊，我中年了，步入晚年，我赶紧定一些目标。可是唯独在属灵上面，我们通常不定什么目标。弟兄姐妹，你好好想，特别你已经半百了，你剩下的十几二十年，你最好跟自己定一些的属灵目标。好，基督教的教育，我觉得说，今天有些的老师照本宣科啊，照本宣科啊，你去听，觉得没有很深入的去了解 ，OK 啊，就说那个内容它没有太多的属灵的洞见，所以呢，读是读了，讲是讲了，但是呢，不超越这个白纸黑字里面的事情，就是说，他对这一段话跟生命当中里面一些的体会，神的话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一种的应用。当时是跟读圣经的人，跟我们今天又读圣经的人是有点脱节的。OK， 或是说这个人呢讲的头头是道啊，很有口才啊，也是思路很好，有整有条。可是呢，你发现生活脱了节，所以呢，令学生对这个人的教导打了一点折扣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分享出去，我们也身体力行的人，我们都知道你教养小孩子啊，并不是你讲的，小孩子最服你的伯伯到你，就是你做了，你跟他讲很多，他当成你是唠叨废话没有用的，但他今天一跟你什么很少，你做那个东西，他马上就好像他就听，为什么？因为他看出来那个你做得到了啊，所以啊身教啊，言教不如身教，对吗？所以啊，耶稣也提醒我们，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人，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笨的人、愚蠢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雨淋、水冲啊、刮风，房子就倒塌，而且倒塌的很大。神的话语是真理 ，OK， 如果只听不去行，圣经说。还是无知，那你的生命是没有根基的。神的话在你有患难的日子一点的作用都产生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人呢，或很多啊，我 YouTube 看不到什么，看到什么，我很希望能够多听弟兄姐妹说，哎，这个让我想到圣经哪一节。我告诉你，在这个时代，我越来越少听了，因为我们被充斥的都是那些。外面那个媒体给我们的报道，那些东西我们穷追猛打，一直这样跟着，没有太多就是啊，生命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里面啊，跟我分享的时候，我想到神说什么，都是我们提醒说神说什么，他们呢都是把外面的东西来告诉您呢。我说，但是神说什么，这个就是我们 biblical counseling。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辅导别人，就说上帝说什么啊？你不要告诉我世界说什么，太多了。上帝说什么 ？OK， 因为那才是真理。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怎么劝勉提摩太，他说你要把听见我所教训你的东西，也要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哪些人呢？是那些可以教导其他人的那些人。所以如果你看呢，这边就有四代了，他们都说保罗要求提摩太，保罗就是第一代，提摩太听他的教训第二代，然后他吩咐提摩太要交托给那些什么人呢？就是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么教会的领袖里面也要栽培那些可以教导其他人的人，四代 OK， 这个呢才是叫做承接，对吗？承接。所以我们的三股的意向，借着神的道建立基督化华人家庭，传承耶稣的爱与教训，我们也讲究什么？我们也讲究 传承，传承。好，侍奉神单靠背景条件跟才干是不足够的，还要有良好与神的关系，要有服侍的心智，更要顺服神的呼召。很多时候放弃一些术士啊，牺牲一点啊，是对你有点不方便，可是你 make an effort， 你走二里路，走一里路，但是你走二里路，这才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今天我早上的信息就讲有影响力，有影响力。如果你做的啊，就是最低的底线，跟别人一样，那没有什么影响力。就是因为你做了超越的一般人的，那你才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啊，所以以斯拉单靠条件吗？就是哦，他是这个亚伦的后裔 ，OK？ 那在这个家族里面呢，这个从小就是一来就训练你啊，读圣经、背圣经啊，然后律法抄写，就是这样一个条件。他可以很有条件不愿意，对吧？我们今天不是好多我们哇栽培一大摞的人呢，但是他有能力不愿意在神的国中，他最终是无所谓的人。所以啊，我自己最担心就是我们现在啊培养我们下一代，尽其所能，尽其所能，能够让他们学的，能够让他们接触的都给了，担心是什么？你不盯他不做，练得清没有？要督的。所以现在大人也很辛苦，你不督他浪费你的钱跟时间了，因为他没有一个自觉自，所以今天惯性就是你告诉他做什么他去做什么，你不告诉他他不懂得去规划，因为他惯性是你给他定这个时间作息表的。这今天的人呢，组织能力很差，他规划他的人生很差，因为他是被动不是主动的人。所以啊，我觉得不要栽培一群 capable but unwilling and unmotivated。如果你发现你的小孩有这个倾向，整天看他的手机躲在房间， You are in trouble. You know they are very capable, but they're so unwilling and unmotivated. So what went wrong? 好，所以感谢神，神用的以斯拉不是只有条件，学历强，学习好，他是一个willing， 是一个 motivated person， 这些才是成为社会跟神国的栋梁和精英。你要注意为什么我说他主动 motivated， 是因为这一次下令不是王兴起的啊，不像古列哈啊，以赛亚就预言他了啊，他因为了那种的所谓的那个怀柔政策哈，他希望得到所有的百姓的合作和祝福，说他啊，你回去干你的庙，只要为我求寿求什么就好了。这一次呢，是以斯拉去求王的，所以如果你看这个第六节那边讲哈，介绍了以斯拉的出道身份，然后说王文允准他一切所求的，所以。然后再接下去，于是赐他玉子，不是这个亚达薛西王主动下一个招啊，现在好了，过了几十年了，有谁要回去耶路撒冷回去？没有，是以斯拉看到啊，听到那些的百姓乱来一通啊，他不行啊，所以他为什么？他就去求王，你让我回去整顿一下吗？王说好，然后赐他玉子说。谁要跟的都可以跟哦，你看这个才是神国里面能够用的人，主动啊，不是被动啊，不是你提了两次啊，一点感动都没有啊，然后接着下去不是只有他回去，凡甘心跟他一同上耶路撒冷去的，我这样子都准你们与你那个你就是以斯拉同去啊，这一点值得我们佩服。如同第一次归回啊，第二次的归回虽然有人反应，但是有人只是捐献， 因为他们还是选择留在巴比伦。所以每一次神呼吁的时候呢，有人是回应，有人呢是哦，我不想回去，但是呢，我有点表示啊，你把我这个奉献带去。有些就是说啊，我还是不回去了，我还是留在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给了我们多少次的 second chance。可能第一次因为不成熟、无知或者说什么了哈，你错过了。那神有恩待 give you a second chance, but do you take that second chance? 我最近收到一个文炳坤博士寄来的，他说上帝给他的四条命。2016年的时候，他得 lymphoma, OK, 然后呢，神医治他，之后呢，过了几年，他得了肝癌。切了一个肝，然后呢，后来神给他有换肝，找到的人，他最近又换了肝。他说：“我现在活的是第四条命。Okay, 第四条命。”弟兄姐妹 ，How many chances do you think God continues to give us？ 你有没有？感恩说哇，我不会错过，我不会放弃了，因为 this is probably my only and last chance。 有时候负担跟感动随着日子是越来越冲淡的，特别是隔代，你可能很有热衷，你的孩子们不见得到他们在下面的那更不知道了，不知道是一代优越一代还是一代不如一代。你知道从这个头一个王古列给他们感动啊，他们当中里面盖了一个殿也有20年了哈，到了以斯拉第二次回去80年了，对我们来讲可能已经是没有一代了，以前40年一代嘛，现在我们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所以我就是一代，隔了代了，隔了代了，上帝给你这个家族之前有一个机会啊，现在隔了一代啊，下面又怎么样？80年了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third chance? I don't know. OK， 那在这个王哈、啊，这一次给他们这个谕旨呢，它是很有意思的。他们可以带金带银，凡是甘心的给的都可以给，所有的金银乐意献的都可以献。剩下的如果多你看着办，怎么用就怎么，如果再需要可以再拨给你们哈，当然有一个 lead 有个顶，就是说可以达到100他连德，无论你们做工的人的需要的这个的食材麦子油盐等等，至于祭司就是那些回去去主持圣殿的那些的专职人员，在神殿当差的人不可叫他们进贡，这个就是真的是 tax exam。 所以他的这个是面面俱到的啊，不但是你可以回去带着这个财物回去，不够再拿出来，还有这些服侍神的人免税，多么奇妙的事情啊！这是以斯拉。所以啊，圣经提醒我们和这个金句，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时候讲课的时候把一些境界给你，你好像从来没有听过，那就糟糕了，表示你真的没有接触圣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里面，我们的交谈，我们的分享，我们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是应该有神的话，有神的话，有神的话，那是我们生命的依据。没有那个你用什么来代替呢？啊，谁谁说，我听谁谁说，我看到网络上面说，我看到 YouTube 里面怎么说。我们今天能够接触浸泡在神的话语当中里面，我告诉你那个是福分呢、啊、因为那个是几千年都会变的，世界里面流行的那些什么东西都会变的， 可是神的话是永远不变，所以神为他所预备人呢，爱他的人所预备，你想你都没有想过，你更不用说眼睛看过，然后耳朵听过的。Okay, 那个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好，他不单是王谕令关于那个财务方面的，王拉令说要他以斯拉回去，你要重整这些百姓的那种信仰生活吗？那你当然有一些的人要按立他们做领袖的来教导来管教啊。所以呢，他怎么说呢？以斯拉，你要照着你神给你的智慧啊。所以以斯拉平常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官员啊，所以得到这个王的欣赏和信任呢，将所有明白你律法的人，不但是只有你，你需要帮手立为士师审判官，治理河西的百姓，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但是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就当速速定他的罪，或致死他，充军抄家或囚禁。所以啊，他去还有军事的这个的威势啊，所以他不是我让以斯拉回去只是做这个什么做教会里面的这个工作，他还给他有这个政治的权利，你可以办他们。真的是我觉得说实在是太个完美了。所以呢，你看跟大利乌第一次的这个的谕旨啊相辅相成，前者保证他进殿一点难处都不会受，谁阻止的话谁就处死。今天当这个以斯拉要去建立百姓的信仰的时候，也是说你要教导他们学到为命者不得抗拒，这是全面的保证。OK， 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的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哎，这个我是头一次出现呢，以前都是亚达学习完年间有个以斯拉是第三节，现在呢是他以第一声出现。所以从那章开始呢，从 七章二十八节一到九章，他就开始说我，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他写这卷书，有些是参考这些历史文献，有些呢是他自己亲身啊所看到的，就记载下来了。他把所有归功于神施恩的手，所以你看这个以斯拉，甚至你以后看那个尼希米记，神施恩的手重复的出现，神施恩的手啊，神施恩的手。以斯拉名字的意思是 God is my help， 真是没有取错名字。Isra， 伊里，神是我的帮助。弟兄姐妹，你有看到神是你生命的帮助吗？我想到一首诗歌，我行若非神所悦，一切将拆毁，我做若无神的祝福，一切都将宛然。你生命的里面不能够除了自己努力，不能够离开神啊。Okay. 我们今天有没有在生命里面常常都意识到，哦，神的手在天上默默的来保守。你想想看，有多少次你开车的时候差点有什么事情差一点点，你有没有相信是神暗暗的保守呢？有没有体会到说，哦，神施恩的手帮助，还是都以为说我好命呗啊，我认识人多嘛，我自己有能力呗，我懂得去投资呗，还是你看得出是有神的手呢？然后我们进入第八章的时候呢，就看到就回国的人哈的名单，那每一次都记载很多的名字，我们知道啊，一看啊好繁琐啊，把它想要跳过去，对吧？就是我们那种样的感觉，但是也强迫自己去念呢，有时候念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一些是意想不到的一些收获。当然啊，这个是一个这个规范， 他们列的时候的先从首领开始，为什么呢？因为福星是从领袖开始的嘛。好，所以我觉得说上梁不正的下梁歪啊。如果教会里面要有福星的话呢，你不要指望下面的人，你领袖的人啊，有时候啊说的重一点呢、啊，可能领袖先在神的面前要认罪悔改，负担没了。当年的呼召凉了，从牧人变成雇工了，退休心态，少干点，等着退休。我们如果是这一个心态，你下面那些人是不会起来的。你就上帝啊，你求什么都没有用，你是欺骗你自己。所以所罗巴伯不去，以斯拉不提出来，没人是要回去耶路撒冷。就算那个王都下了谕旨，然后呢，如果你看他那个家族，你发现哈、啊，如果你对比第一次所罗巴伯回去那个人的些名单，他呢是以家族为单位的啊，谁的家啊，谁，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把信仰看成是你整个家庭的事情？还是我家就是我信主，那为什么神让你信主呢？神让你的信主在你身上里面有什么寄望呢？所以为什么那个狱卒哈，看保罗说保罗说他说当信哈啊神耶稣你和你的家都得救，就说我们那个责任呢、啊，是信仰从我开始，那希望能够达到我的家人。我们全家人有在侍奉神吗？还是这个家这个代表，这个家那个代表，都不是家庭的，就是得一半或者得一个。今天呢、啊，多少人都争取说，哇，好像啊，这个什么这个建筑里面呢、啊，啊，我是其中一个奉献的人，就是好像是我有份于这个伟大的一个东西。今天那么为什么不厌其烦在那个石头里面把那个名字给刻出来呀、啊？因为是一个荣誉 ，proud of it。请问我们全家人的名字有没有出现在教会创建的历史里面呢 ？Am I part of it? Do I have a share in that?好的领袖也有好的跟随者，支持他，鼓励他，帮助他。今天你说啊，我没有恩赐啊，我不是 leader。Yes, yes. But can you be a good follower? 有些人呢自己不是领袖，但是呢对领袖是诸多批评的，也不愿意跟。但是你叫他付出带领，他也不要，他只是做一个就是。什么都要说批评一下，那好，他不行，你来吧，我也不要。所以你又问自己，你不是带的，你就是跟的。那不带不跟的人，你知道叫什么吗？路障 ，roadblock， 对吗？你又不跟上去，又不在，他就挡路嘛。OK， so are you a leader? Are you a follower? 那回归人的名单呢，如果你注意啊，几乎都是第一次回国之人的亲戚亲属啊，所以你在世你对信仰所做的东西神纪念，你可以替你的后裔造福，无论他们现在你感觉到是怎么样的光景。可是你要明白 ，OK？ 你看头一次去的那些的人，虽然隔了几十年呢，后面回去的还是他们那些人的子孙。Interesting，Interesting， OK？ 啊，我们知道家族移民潮啊，啊，我们就拿了个好的话，我们就什么，就赶紧把我们的家人给弄来啊。所以他说美国啊。不是50州，美国是51州，美国有一州叫做福州啊， 是因为呢，我们的福州人呢、啊，去到哪里啊，所有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去那个回国呢，全村里面只有老人家、女人跟小孩，男人都跑去赚钱了，都越洋过海跑到美国来了，这么那个洗餐馆里面很辛苦的，什么都是这样把钱寄回去，整村的人来，还有知道温州，对吗？我们都知道，哇，大家介绍大家，然后接这个来，这个来，来来来，全部来啊、然后做这个生意里面所有的人都卖力去做，但是那个是为了生计，为了赚钱。信仰呢？信仰有这样的一个 passion 呢，整足的。所以我看到有些人呢，回去带领他，我们教会已经有个执事。啊，他的从他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第几个了，因为是用数字来的，8、6、7也是，所以你知道这价值很大。那个时候我告诉他去转圈，他说 Bax， 我要回去，我要带我的家族行走，这个了不起。我说好，心里面接着说啊，那么农村的子弟很不容易读的书，出美国读个博士怎么见证的，他庆祝了，他想到他的家人，他要回去带领那些人庆祝。我们对我们家里面人庆祝那个热情跟我们赚钱有的比吗？信仰的传承，金钱的后裔， Something runs in a family。 可是人数比第一次少了10倍，还有印象第一次回去有多少人呢？49000多。 OK， 这一次回去呢，你把所有这个那个独家谱觉得名单很闷了，没事干你就拿个计算机出来去算啊。 OK， 算一算，不到5000。那边男人啊，都是名字都会比较记。第38个立位人，还有黎提宁，我讲过黎提宁呢，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做那些的操纵工作的人呢，挑水担柴劈柴的人啊，然后妇孺啊，因为到最后有个总数嘛，如果不是把那些女人小孩加进去的话呢，就不够，所以呢不到5000，头一次去50000，现在去5000，你隔了一代啊，你回去这个负担就已经差很远。然后看到最令人心里面有点失落的就是利未人，他这一次去什么？他这一次去是要重整那些信仰的生活啊，所以最需要什么？就是专职人，对吗？懂律法的人啊，在那边能够举行这些祭礼的这些的利未祭司少。现今的立位人啊，你们在哪里？我们教会一直没有青少年传道。OK， 我们自从三一个离开的时候，5、6年呢，还没找到。你知道为什么很难找吗？我常跟那些父母说，你会希望你的孩子将来做青少年传道吗？你都没有这个想法，你去哪里给我找一个青少年传道来？去照顾你的青少年呢？你自己都没有期望你的下面会制造出有青少年的传道，你就想到处去找个青少年，那当然很难找，而且越来越难找啊！因为这些人以后出去的时候没有一个是带着这个意向跟感动的、啊、那教会里面只有是越来越这方面是虚空的。是立位人啊，你们在哪里啊？神学院越来越多，毕业的人越来越多，教会一直在闹这个工人荒啊。然后呢，我们进入第八章的时候呢，他是信心的一个祷告。他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的平坦的道路。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我曾对王说，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你知道吗？我读了这个以斯拉好几次都没有办法读懂这句话，后来我终于英文的什么找出来，我读懂了。 如我先前看这一段呢，就说他最后有没有去求王？他最后有没有去求王？拨步兵跟那个马兵有没有？感觉上好像有，只是他求的时候他觉得好丢脸，是不是这种感觉？可是不对，中文翻译的很不好，很差。应该是说，我就是因为羞耻，所以我没有求王，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最终他是没有求的。Okay? 那这样你就读懂他的整个，就是不会前后有点矛盾了。一方面好像自己很有信心的去求神，可是一方面呢，就不好意思呢，勉为其难还是求王。然后呢，求的时候又觉得说自己很内疚啊，觉得好羞耻。不是，他就是因为觉得如果这样做是很羞耻的事情，因为我已经跟王做了见证，上帝会保佑我们的啊！上帝保佑你，那我为什么要派兵呢？ Okay, 所以圣经怎么提醒我们呢？投靠耶和华像是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像强势依赖王子。好，所以我要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个叫做通达圣经，你想到这个你就想到那个圣经，你又想到那个圣经，那串起来的不是就是说大家是什么前呼后应吗？所以求王不如求神，于是他开始的时候就宣告禁食。今天做当我们做人生大决定，一个大的一个行动的时候，弟兄姐妹学习禁食祷告，不要做好了 pros and cons 都为了啊，听了好做吧，缺了一个神的意思如何啊？禁食祈求，他说我们从亚哈瓦河边起行往耶路撒冷去，我们的神的手保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说真的经历神的手啦，神施恩的手啊，神我帮助我的，凭着信心去了，走了几个月终于去到了。你看他原路除了祭司文士还有很多妇女孩子，带着好多的钱财金银去，你不担心啊？ Okay, 这批就是目标，就是要去抢的，抓着几个孩子做了人质，你就通通都得交出来。而且走了四个月，走了900英里，这是信心的路，这是因为他求神，他求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看一下地图哈，巴比伦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中间里面经过这个肥沃月湾啊走过来，他是从这个集合在这个亚哈瓦的这个的河流，然后开始顺着河流走的。那今天女士们，如果你用化妆品保护皮肤的，应该熟悉这个阿哈瓦对吗？阿哈瓦呢就是爱，就是以色列的话，希伯来话。那这个字呢其实是爱，但是以色列人讲爱呢不只是感觉。OK, 他这个爱是因着爱有所行动的。所以啊，圣经让我们知道真正了解爱的话呢，就是要身体力行，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啊。所以不要像现时代的人把爱挂在那个嘴边啊。好，那我们看见他们已做了一个事情，就是盘点所有要带回去的财物，为我们神的殿所献的金银都称了啊，然后呢叫他们谨守的来看住，祭司利未人按着分粮接受的这个的金银带到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第四天啊，一去到他们休息了三天，第四天就把这些都称了之后记了账写在册上，真是谨慎啊。圣经里面说凡事都要按着规规矩矩啊，大家都知道我有个脾性，我最怕教会没规矩。Okay, 很多人来了我们三股就说啊，你们教 他马上看到我们教会是有规矩的。那神的家怎么可能没有规矩呢？啊，我最近在跟人家开玩笑说，以前呢，我们教会有一个口号，什么？爱神的家如爱我的家。我说这句话把它拆下来，你有没有看过他的家多乱？他就是把神的家当成是他的家，他家里面起床都不整理的，碗是不洗的，说他在教会里面就觉得是这样。我说 no， 要爱神的家过于你爱你自己的家，这个也是合乎圣经的，对吗？凡爱我的，如果不什么什么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吗？不是我讲的，所以我说有时候不要乱挂口号，挂上去的人都没有懂圣经，没有通达神的话。OK， 然后呢，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不单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说，我跟神负责任，你跟人都没办法负责任，你跟神负什么责任？对吗？人都看见你了，你都当他不存在，那个神呢？那在哪里？在哪里？所以今天啊，你要对神负责任，就先从对人负责任开始 ，OK？ 所以这个也是从圣经来的。因为约翰怎么提醒我们？如果不能够看你看见的爱，你看见的人，怎么能够看一个你看不见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对吧？这个叫通达圣经，就是说从哪里就引申到我要对这一个懂得一个讲解。第二次回归人数比第一次少十倍，但所带回去的金银，如果你看一看，比他多十倍啊！人去的少，钱去的多，这个又说出一个什么今天的一个弊病呢？好还是不好啊？好还是不好？拆钱容易拆人难，因为今天大家都赚钱。最容易觉得给自己一个感觉 I did something， 就把钱拿出来，但是多你一点的时间精力就很吝啬很计较，钱那么在下面再赚一个啊。所以今天的人啊，钱动得快，但是那个脚走不出来，他们就献祭感恩啊，燔祭公牛十二只，赎罪只什么什么的全部十二，让我们知道啊，虽然到最后他们十一个支派都灭亡了，剩的只有犹太支派。所以今天为什么叫做 Jews？ 因为他们是 descendant of Judah。所以今天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因为其他十一族都没了，但是他们回去的时候还是仍然记得是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如果要为神工作，我们说像以斯拉一样，除了外面这种的能力啊、本领啊、学习之外，我心智上有什么准备呢？我跟神的那种的关系，哈，那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的准备？我在教导人之前，也问自己，我自己所教导的，我有去考究吗？我有愿意实行出来吗？然后今天你说啊，我没有什么了，我就是一个平信徒。好，那你如果不是领袖，你是一个好的跟从者吗？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丰富的话语尽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真的是不是读历史，我们真的是读到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怎么样来应用你所带给我们的真理，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不是听听啊，触动一下啊，过头就没事了。主要让我们不被你圣灵放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征兆去做，甚至是很任性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心里面得不着平安，直到我们愿意顺服在你面前。感谢主，把以斯拉当年这些的历史啊，真的。非常的真实啊，活现在我们面前。愿我们做一个不单是听到的人，是行道的人。你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个的学生和我们家庭，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